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我们在悉尼的记者陈逸舒的电话。逸舒你好。
刘老师你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悉尼方面什么样的消息呢？
首先一条消息呢，就是关乎悉尼的夜生活的一条消息，就是说上周末的一条新闻，
嗯，
是根据 Daily Telegraph 就是每日电讯报的一条报道呢，是上周日包括现场的音乐爱好者、酒吧老板和接待业的从业人员，大概是有10000多人走上了悉尼的 CBD 街头，是为了争取悉尼的夜间狂欢权利进行的一个游行。
嗯，
而在这个反对方呢，是悉尼的大部分的医生、警察和急救的医护人员，都要求州长贝尔德是坚守宵禁法。那提到这个宵禁法，我相信生活在新州或者是悉尼的人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宵禁法呢，是2014年新州政府所颁布的两条法律，针对的是悉尼 CBD 酒吧的凌晨1:30的宵禁法，叫做 Lockout Rules， 和这个凌晨3点的禁酒法。
嗯，
根据这个宵禁法律呢，是在悉尼的 CBD 的酒吧，它在凌晨1:30之后就不可以进入，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场所里面待到1:30，然后你想再出去再去另外一个场所，基本上就是不可能了。
嗯，
所以在凌晨3点钟之后呢，是不允许任何的酒吧和场所贩卖酒精的。
嗯，
所以这些抗议的人群呢，就声称这两种法律其实是扼杀了悉尼的娱乐行业，包括现场音乐，也损害了很多的晚上开启的一些小型的商业。所以这次游行活动的名称就是让悉尼营业下去。
嗯，那据我所知呢，10000多人同一个行业里的人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这样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了哈。
嗯，
那你个人觉得这样的法规真的是有这么严重，真的是扼杀了悉尼的夜生活吗？因为我自己感觉会有多少人在凌晨3点钟还会在酒吧里面喝酒呢？
因为悉尼的夜生活它是这样，其实包括很多方面，不仅仅是酒吧方面，还有一些电子音乐，包括人们夜间出行去到一些场所去观看音乐会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聚会啊，在很多的场所他们都会去。但是现在这个法律执行之后呢，其实是一个很多人抗议的是一个悉尼夜生活的一个文化氛围的问题。其实在这个法律颁布之后，悉尼的夜生活，特别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一些酒吧区，其实等于说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沉寂了。很多的酒吧因为没有办法经营下去，都纷纷的倒闭关门。由此所引起的一些失业现象啊，包括一些 DJ、一些酒吧的从业者，他们的整个工作环境，包括这个娱乐场所的工作环境，已经彻底的变得很沉寂。
嗯，那你刚才提到说，很多另外的人士都反对解禁，呼吁呢政府继续坚持这项法律啊，而且呢发出呼吁的人都是医生啊、急救人员呀、警方啊等等，那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解除这项法规呢？
其实在这个一个名叫 Last Drinks Coalition 的一个发言人，也是 Saint Vincent 医院的一个医生，叫做 Tony Sara， 他就表示呢，这两项法律不仅应该保留，而且应该扩展到酗酒暴力易发的一些其他场所。这个 Sara 博士就表示，尤其是在这个 Saint Vincent 医院他工作的这个医院，悉尼医院以及埃菲尔王子医院，很多的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都发现，自法律颁发以来，这个酗酒闹事的暴力事件其实减少了已经有1/3，也就是因为夜间喝醉酒打架、骨折和脑死亡的人数其实是减少了1/3，也是非常好的现象。
嗯，
反对解禁的这些成员包括有护士啊，当然是维持晚上治安的这些警察，还有一些医生和紧急的救护人员，都认为这些抗议者10000多人只是相当于相比于这个悉尼市区的非常少数的一个人，他们觉得这次抗议是不应该给予理会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绝大多数人也还是支持这个宵禁法的。其实网上面有一个民调，就是来自于 Galaxy 的一个民调，也是显示2/3的新州民众还是支持停业令的。
嗯，
其实说到这个现场游行，在这个现场游行的报道中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细节。这些民众呢，他们游行的一些道具也是非常有意思。他们有一个棺材状的一个扬声器，下面写的是墓碑，墓碑上是写着悉尼1788年到2014年受未尽而早夭，也就是说2014年执行的这两项法律的年份呢，是导致悉尼的夜生活一落千丈，也很难看到周五周六晚上人流不断的场景。很多的这个酒吧和夜间开放小生意受到影响。法律颁布当时的缘由呢，是因为2014年的暴力事件，一个叫做 Thomas Kelly 和 Daniel Christie 被酒醉暴力打死的事件之后，当时2014年的州长，新州的州长是奥法拉，他是在这个紧急的议会会议中颁布这项法律的。
嗯，
反对的这些人群也还包括除了一些酒吧的老板，还包括一些音乐的乐手，特别是一些电子音乐行业的一些乐手。在游行中也有一些悉尼的电子音乐的一些乐队的乐手跟鼓手就表示，这两项法律是摧毁了现场音乐，因为他觉得，很明显这两起悲剧事件是刺激了公众，能够想象死者家属的感觉，但是他觉得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办法来控制这些醉酒闹事的一些暴力事件，避免悲剧，而不一定一定要颁布一项影响这么多人的一刀切的一个法律。他觉得比如说开通24小时的一些交通，让一些人喝醉之后可以安全的坐火车回家，以这样的一些交通方面的方式来控制这些暴力事件。
嗯，
州长贝尔德呢也是前段时间说过，他觉得这两项法律的观点是不大可能改变的。所以这次游行的主要目标也有很多的标语是针对这个州长贝尔德，说他比较脱离实际。但是贝尔德方面是回应说他们要对这项法律要进行一个独立的审查。那前最高的法院的法官卡利安也是要对这项法律在今年8月的时候进行相关的一个重审。
嗯，我相信呢，到时候可能会做出更加平衡的这种新的建议和法规哈。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跟大家分享？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关于我们大家日常生活都会涉及到的一个电表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碰到，在每个月拿到账单的时候，看到账单上面所用的这个电表天然气的这个度数，都会感到十分的惊讶。对，因为它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知道你这个月又到底是用了超额了，还是用的是一般的额度。那近期呢，为了帮助居民们更好了解用电的额度以及这个收费的标准，新州就计划推出一项新的服务，就是开发一种基于智能手机的一个软件，叫做智能电子电表。那在这种智能电表的帮助下，用户可以通过你的手机来直接的管理家中的用电的状况。那这项技术呢，很快也会在新州普及。相关的专家也是表示，这将改变每一个人对电力的看法。由于此前维州，我相信刘老师也比较熟悉，也是强制的大规模的推广了这个智能电表，也让很多的消费者为他们不明白和不想要的一些功能而付费，损害了智能电表的声誉。那由于此前被控的维州电表并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利益而设计的，它缩小了消费者相当大的一些选择面。智能电表提供的数据呢，能让消费者检测使用了多少电，还可以每30分钟记录一次用电的电量，然后发给用户的分销商。这是新州所计划的这个电表它有的功能。它此外呢，它还允许用户选择收账单和付费的相关的时间。所以在相比于维州的情况呢，在维州的话是电力的零售商会向消费者提供创新补贴，但是它的补贴率是非常低的，也就是意味着，分销商其实它的收益是最大的，因为他们还要付这个抄表的这个劳力的费用，所以他们的成本是大大降低了。那所以在新州的市场呢，大部分的零售商就认为他们应该使用跟维州不同的方式来推广这种电表，也就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这个推广。他们认为会比维州的强制性的推广会更加容易成功，也更加容易被这个消费者所接受。所以今年的年初呢，AGL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电力用户商，已经开始在新州 南澳跟昆士兰州已经推行了这个智能的电表和相关的应用软件。另外一个电力的供应商叫做 Origin Energy， 也在新州的部分地区推出了数字电表，也是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扩大相关的这个推广的范围。新的智能的这个电子电表也意味着客户能够随时了解他们的用电状况。而且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数字，就是在新州呢，目前是有97,000人是拖欠电费，而他们的电费还在不断的增加之中。所以在2013到2014年，新州也有32,000个家庭是因为缴纳不起电费单而遭到电力公司切断供电的。那我自己在这个电费方面也是有一些心得体会，就是我经常尝试，如果你不设直接付账的话，很多时候在你忘了去查信箱的情况下，你都会延误付电费的时间，由此而产生会很多一笔要拖延的费用。另外要付的费用也是潜在的一个用电用户所产生的费用。
嗯，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智能电表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这个用户是非常有益的。
听你这样的介绍，可能会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些便利。非常感谢我们在悉尼的记者陈逸舒跟大家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老师。